下面讲第三个问题，思虑的作用和意义。在世界的文学里，在文学的世界里，中国诗歌历史之悠久，诗人之众多，作品之丰富，艺术之高超，是无与伦比的。断热是名副其实的诗歌王国。这个诗歌王国屹立着一座横空出世的高峰，那就是引人注目的、令人敬仰的唐诗。唐代诗歌诗体名目繁多，有题言杂言，有古体今体，又而言之有散体律体。在唐代众多的诗体中，最严格、最完善、最和谐、最美丽的应属锦体、近体律诗。自从唐以后，经宋元明清，以至于民国，直到当代，这种律体流传不衰，逐渐其生命力之顽强。也可以看出它影响是多么深远。宋以后的词曲民歌对联乃至文章声律修辞，虽不如律诗之严谨，但无不受到它的各类要素的影响。诗歌是中国文学的灵魂，在戏曲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诗歌的游魂。戏曲的唱词原本就是诗的变种，小说中也经常点缀上几句诗，更重要的是其各类要素渗透到各种文学语言之中，因而使得非诗歌的文学题材也充满着诗意。由此可见，诗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中作用有多么大，意义有多么深。所以掌握律诗不只是诗人的必修课，实在也是文化人提高素养的一种重要方面，因此必须加以重视。封建科举时代不懂律诗便入不了科场，中不了举，直接影响到世人的命运。科举废除以后的近代，诗律自然不是决定文人前途的神物，但却是文化人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，旧文学被反封建的浪潮所抵挡，然而却没有把诗律冲掉。许多经历了五四洗礼的文化人都懂诗律，都能写律诗，即便是学理工的也能写。我们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苏步青先生是位著名的数学大家，就经常写律诗。至于文学界的老前辈，即便是搞现代文学的也都能写旧体诗，像郭沫若、俞平伯、张克家等诗人，新诗旧诗都行，我称之为两栖诗人。老一代的文化人能和写律诗，似乎成了一种基本的文化素质。 甚至老一代的革命者，即便是在龙马空总的年代，也常写一些诗词，如毛泽东、朱德、叶剑英都出了诗集。奇怪的是，50年代到60年代，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，甚至是中文系的大学生，很多人不会写个例诗，有的连基本的个例都不懂。我接触了日本汉学家，倒有不少人会写历史的。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或许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在给张克家的信中说，格里斯束缚人的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，致使一代新人不敢学，不愿意或不愿意学，因而大都不为诗礼所束缚。然而大学中文系一般都设有汉语律诗课程，是正儿八经学过的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会呢？大概是因为没有体会到诗律的作用和意义，所以普遍不加以重视，自然也就不会了。导致文革以后的许多青年人学会了诗词歌女，写起诗词来。全国各地诗社纷纷成立，写旧起诗的风气也盛行了。大又与新诗坛相抗衡的架势，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。诗律的掌握是创作律诗的必要条件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特别是律诗的歌里，更需要娴熟的掌握，这不仅不易出差错，而且可以写得快。初学写诗的朋友常常会为调平仄而伤脑筋，有时想出一句得意的词儿，或组成一句得意的句子，却因为不合平仄而痛苦了隔岸，这就是因为个例不娴熟所致。倘若对律题的个例很娴熟，便不会为调平仄而出现取舍为难的现象。因为当你想出平起的出句，二四六是平仄平，对句必然是仄起，二四六必然是仄平仄，不合律的词便不会在你脑子里冒出来，想出来的词一般都会是合理的。再说，如果碰到得意的句子不合理，还可以娴熟的加以调整，转移位置把它保存下来。如果是要求对仗的，中间两年修辞上是妙对，胜利却是邪，还可以利用几种特殊的对法来加以调整。比如遇到平声对平声，仄声对仄声，便可以利用交鼓对，就抽对来调整。总之，娴熟的掌握平仄对仗规律， 对于写立体诗是绝对必要的。不过要知道，诗例只是诗歌的一种形式，按照诗里写出来的文字并不就是诗，诗还要讲究意象意境，要讲究笔性，要讲诗问。十多年前，我曾在广东青年诗词研讨会上说，很多诗人写旧体诗只是从古人那里学到了歌律，而古人诗中的意境反而被新诗学去了，这一现象值得注意。旧时代章回小说中回前常有所谓诗乐，附上一首律诗，四连八句，平仄对仗都合理，但只是对这回小说故事的一种抽象概括，毫无诗味，这当然不能算诗。当今所写的旧体诗，特别是所谓三应作品，即应酬、应字、应景之作，有些同章回小说中的诗也差不多，就抽象的成熟代替了诗意的书法。这种毛病也许多读唐诗啊，可以得到克服，从而使内容和形式都像律诗，掌握诗律的意义，绝不限于写诗。写诗当然是首先必须掌握了，但是你要掌握了诗律，它的意义啊，写诗之外也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还可以说出诗律的几项其他作用，比如有利于写文章，有利于鉴赏诗歌，有利于整理诗歌，有利于背诵诗歌，至少还有这四个其他作用。诗律的这几个方面的作用，下面谈一谈我个人的体会。诗律对于写文章的作用似乎很难理解，但如果吃透了诗律的精髓，便能说出个所以然了。汉语言的形音义，其特点和优点，在诗律里头表现得最为集中。韵律的和谐美，声调的节理美，修辞的对称美，都在诗律里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因素对于文章微有着直接的影响，比如对赋就有作用。汉代大部的排比铺陈发展到了六朝小赋的婉丽抒情，就不断的吸取风骚以至于永明新诗底的诗律要素。到了唐代，律诗成熟以后，平仄声律又被吸取到汉赋里头，又被吸取到赋里的创作之中，形成了一种新的赋体，称为律赋。律赋的句式趋于整齐，修辞也由排我变成合乎声律的对我，更富于建筑美和音乐美。这就是诗律对于赋体演变的直接影响。上古的散体古文因为受到六朝诗律 其言话的影响，句式趋于整齐化，称为骈体文，一般以四言六言对举构成善对，所以又称四六文，就是柳宗元七巧文所说的骈四俪六，锦心绣佛。在唐代，四六文也汲取了四律的因素，因而声调更加和谐。四律对于写文章的作用是如此之大，乃至能影响文体的改变。至于在文章中利用声律运数，使之更富于音乐性，那更是普遍的现象。成语的构成很多符合声律的要求，虽不能说绝对受四律的影响，但从律诗成熟后必然有意的调整平仄声律，所以现存多数成语大多符合平仄对转的规律。撰写对联，懂得声律的人一定会把平仄调得十分工整，修辞上的对称更不在话下。假如不懂声律，所写的对联往往写成排比句，也许连排比句也说不上，这就不免有失水平了。有时候甚至取个书名也要考虑到平仄相间的合理性。80年代在拜访吴祖湘先生时，谈起他有关小说评论文章的记忆，他说原先取名为走翁说败，因为考虑到平仄的和谐，便更名为走翁谈败。文革中他被派去扫地，扫得很好，所以他夫人称他为走翁。汉书一文字说，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以拜官，所以他把这个小说评论小说名也谈败，这是说得出来的几种声律在文章中的作用，还有说不出来的作用，就是懂得声律的人在行文中会不知不觉的调整用词的声调韵律，以及修辞的骈善匀称，因而使文章显得华美而富于音乐性，朗读起来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。有时在文章中插进诗的语词和诗的句式，往往会像传统水墨画中的点胎，特别提神，会显得更加富于文采。这是说掌握诗律对写文章的好处。